今天要看的啊，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今天要看的，在先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看起。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我们好好的，我们同声的来念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二十四节，第一节一起念到二十四节。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到这里，到这里。好，这现在是讲到耶稣哈显现，显现在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啊，就是加利利海。 那就说这里用显现这个字，显现这个字的话是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他每次说耶稣出现就说耶稣显现啊，常用的话表示呢，表示什么？表示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是他是有荣耀的身体，他的存在已经是在世界之外，但是他显现的时候是有时候他可以显示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就他是显现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所以这个使徒约翰用特别用显现的字，他耶稣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记在下面。第二节说有西门彼得，这边有七个门徒啊，西门彼得然后是迪图马的多马第二位，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第三位，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两个叫什么名字啊？西比泰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雅各约翰啊。所以这个是第四第五，又有两个门徒，所以加起来是七位。他们在一处。然后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西门彼得还是他们的领袖啊。他们这时候他们不晓得啊，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啊。耶稣也是有说过，就是说他们要等待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现在要做什么。他们就想到去打鱼啊，去打鱼。他们这里说到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去打鱼，他们是渔夫嘛，啊，渔夫一个月没打到东西啊，这个不应该的啊。渔夫照道理就是说应该很有经验啊，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的事情。我们说神让他们没有打到鱼。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一方面是蛮远的哈，下面有说到两百轴是两百轴，差一百公尺，一百公尺也是蛮远的哈。耶稣站在那边啊，门徒们不知道是耶稣，不认得他。我们说耶稣复活之后他有特别的身体啊，门徒甚至一起走路都没有认出来，是不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跟耶稣走，一直走，没有认出来，要到耶稣吃晚饭的时候，谢饭的时候啊，他们才看出来啊。所以耶稣门徒们不知道耶稣。那第五节是说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嘛。”小子这个字是指孩子们啊，孩子们，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啊，小子。我们说在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约翰也称那些接他书信的人是小子哈，这个是这长辈对晚辈的称呼。那耶稣就问说：“你们打到什么鱼了？有吗？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打到什么鱼了？有吗？”他们大，我想他们这样回答的话，100公尺啊，这说话都要大声一点。他们大也大声的回答说：“没有。”那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个是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就给他们特别的教导，就一个晚上没打到鱼。那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网现在是在左边，不对，移到右边去，把网撒到右边去。”就必得着。 我想这时候门徒们一个晚上没打到鱼啊，他们，我想他们大概也真的觉得很奇怪啊，他们本来是渔夫嘛，很有经验的，怎么一个晚上都没打到鱼？那现在就说有个陌生人跟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时候这个门徒也没有，就说也没有很骄傲的说哈，我们是打鱼打了一辈子的人，你这陌生人在那边讲，难道我们就必须听你吗？啊，他们那时候就是心里面也没有那样的固执哈，那样的骄傲，所以陌生人跟他们说啊，把你们网撒到船的右边，他们就照着陌生人讲的就撒到右边去了。那结果呢，说抓到那么多的鱼拉不上来，太重了，鱼甚多呀。我想这也是就说神安排的奇迹啊，神安排的奇迹呀。主耶稣当然可以整个晚上哈，就当然就是说我想神可以控制那些鱼的哈，整个晚上鱼就不跑到他们的船旁边来，然后这个时候也是耶稣叫那些鱼就跑到船的右边啊，就正好就给他们撒网就抓起来了。所以这是说很多的鱼被抓到网里面了。然后第七节现在就是说他们碰上这么奇怪的事情，那他们就仔细看啊，仔细看那个陌生人是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指约翰了哈。约翰就说他是，就说耶稣所爱的，跟耶稣的也是有深厚的感情，就容易就是一下子他看清楚啊，看清楚知道是耶稣，他就跟彼得说：“是主，是耶稣，是耶稣。”那时候西门彼得本来是打鱼哈，打鱼赤着身子，我想那时候大概是这时候天气也是不是那么冷的嘛啊，就说复活节的时候就已经春天了，天气不是那么冷，所以他赤着身体打鱼，然后一听到是主，他就束上一件外衣。束上外衣的话表示就是说这也是说对耶稣的一种尊敬哈，就是说好像就说我们呀，我想我们中国人哈也有那样的习惯哈，就是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你赤身，但是一有特别的人有客人来的话，你总是把衣服穿起来，所以这时候彼得就把衣服穿起来。穿起来以后他要赶紧的到耶稣那里去啊，彼得就是那样的人啊，在圣经上每次描述他的时候他都是他的做事情做得很快啊，想要做什么他就去做了，现在他想要到耶稣那边，快点到耶稣那边啊，跟耶稣在一起，他就穿起衣服来跳到就是海里面去，就是加利利海啊，然后他就要游过去或走过去啊，走过去。然后其余的门徒，这里就加上说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啊，一肘的话大概就是主要就是我们的手啊，手一肘。一走的话大概我们说是一英尺半的话，200的话就差不多300英尺，300英尺就差不多100公尺啊，就说这时候离岸是100公尺，他们 其余的门徒在小船上把那一网的鱼就拉过来，拉过来当然就船就往岸边靠了啊。而第九节就说到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所以耶稣已经帮他们准备好了啊，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一些早餐了啊。这时候是早上，准备好了一些早餐。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啊，拿几条来。”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就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西门彼得还是他们领袖哈，带很重要的事情，他就带头来做。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说一共有153条啊，153条。这个也是施洗约翰有这样的习，不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着约翰福音，他有这样的习惯哈、啊，就是说把一些数字啊，他可以啊，就是说他一方面记得清楚，一方面也写下来啊。啊，数字，他这数字很准确的，有这样的习惯。我想有人对于数字就记得很清楚啊。使徒约翰写这本约翰书的时候，都离开这件事情，都离开了50多年了。啊，约翰还记得是153条鱼，所以他是有那样的。有那样的，就是说有那样的天赋啊，神也给他那样的能力啊，记忆力很好啊。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到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个人记数目字记得很好的啊，我想都是神给的能力啊。然后这里说，就说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网没有破是一个奇迹，网没有破是个奇迹，所以这是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这我们说属灵的意义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特别的神迹通常有背后的意义啊，神迹不是说无缘无故就发生的啊，神一定有些属灵的功课啊，我们可以在那神迹里面学习到。那这个神迹背后代表是教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如果有神的能力啊，如果有神的能力与教会的工作同在，神会保护我们，也会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啊。不会有任何资源被破坏的事啊，网并没有破，没有什么资源会被破坏的事。就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教会工作的话，都在神的保守之下，耶稣的保守之下，圣灵的保守之下的话，教会的工作就会有好的成果啊，会有好的成果。就是我们真的要依靠神，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绝对不要说以为我们自己啊，就说自己很有能力啊，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们一个晚上打了鱼了，那些渔夫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抓到鱼，所以他们也谦卑下来了。我想我们也一样啊，做教会的工作我们真的要谦卑，看神的教导是怎么样，神的教导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主耶稣当然是都，我们说他样子是有些不同，但这里说门徒们不敢问啊，不敢问啊，不敢问。我想他们这时候心里面也是啊，也是觉得 也觉得就问的话也是好像是不够尊敬啦、啊、哈、啊，他们心里觉得在那样的状况下啊，不是他们发问的时间，他们看就应该看，应该知道是耶稣嘛，啊，虽然啊，所以门徒们没有再问说他是谁。再下来十三节说，耶稣就来拿饼跟鱼给他们。啊，耶稣就给他们准备好早餐了，耶稣就让他们一起来吃早餐。那十四节是说，十四节说是啊，耶稣啊。十四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啊。这里是讲说是向门徒显现啊，向门徒显现是第三次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前面两次向门徒显现是什么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两次？前面两次我想往前面翻一下哈，就是前面两次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个主日啊，那个主日的晚上，是不是晚上的时候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耶稣突然的在他房间当中出现，那时候多马没有在里面。第二次的话就是隔了一个星期，又是一个主日，在同样的房间里面，多马在那边，耶稣又出现啊，出现。所以呢，第二次这里说是向门徒显现，是第三次啊，第三次。好，这里就讲到，就说那个那样的场合是那样，在那个场合之下，主耶稣利用那个场合，利用那场合的话，主耶稣要让彼得哈，要让彼得来表示他的悔改，让彼得表示他的悔改。这个表示的话，也是对门徒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就很好的一个就说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话，我们说彼得在耶稣礼拜五的晚上啊，礼拜五晚上，彼得也是到那个祭司的府上啊，他就在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三次他否认耶稣。而且当时的话也有另外一个门徒跟彼得在一起啊，那个门徒是约翰。我们仔细读的话，就说彼得不认主的话，也是门徒们都知道啊。那现在耶稣要给他一个机会啊，耶稣给他一个机会，让门徒们看见，就说彼得是真的悔改，那耶稣也恢复彼得啊，等于说恢复了彼得，是就说做他的门徒里面的领袖。所以我们说这是三次耶稣问彼得话啊，跟彼得三次不认主相对照。彼得三次的他在门徒面前公开的说他爱主啊，主也是三次的给他使命啊，所以这个表示就是说表示真的耶稣完全的接纳彼得，完全的恢复彼得的位置啊，是门徒里面的，还是门徒里面的最大的一位门徒哈、啊、做领袖。所以十五节这里像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里耶稣称呼彼得名字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那全部一个人的全部名字啊。西门是所谓我们今天的 说是 first name 啊 first name。 今天我们说英文是有这个 first name last name， 是不是 last name 表示啊家里的姓啊，这 first name 的话表示一般的称呼。那当时的话，当时在啊，就说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就说在欧洲的社会，在两河流域的社会，他们没有习惯把这个家庭的名字也拿出来用，所以那时候还没有 last name。 那一个人的话，一个名字西门是像今天 Peter 一样，那怎么知道是哪一个 Peter 啊？连他的父亲的名字也搬出来啊，父亲的名字搬出来啊，父亲就说是约翰的名字啊，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样就把一个人才全部的说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就连名带姓的说啊，这样这个人就完完全全的说明白了。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你现在职业，比你生命的一切，比你周遭的一切人，你爱我都爱得更深吗？”啊，这个是主耶稣的问题。主耶稣当然有权利那样问嘛，是不是？主耶稣甚至我们查过哈。他都说过了，就说甚至爱父母呀，他说爱父母超过于爱主的人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注意，做主耶稣的门徒一定要爱主耶稣胜过爱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爱父母亲是应该的，但是爱主耶稣一定要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都更深吗？比你现在职业，比你现在生命的一切，比你周遭一切的人都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彼得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很肯定的回答。那耶稣就对他说，彼得肯定回答之后，耶稣就第一次给他这样的使命：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呢，第二次耶稣又问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彼得又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二次给他使命，说是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两次以后，在第三次，我想这耶稣特别的三次也是真的跟彼得三次不认主哈相对照。那主耶稣问他第三次的时候，这里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彼得这时候就承认耶稣是神了，无所不知，只有神才能够是无所不知啊。他说：“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的心吗？啊，你知道我爱你吗？啊。”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哈，这里做耶稣的问题啊，有人在耶稣的问题上面就说是这样，有人这样讲啊，说耶稣第一次、第二次他用这爱哈，这希腊文是 agape 啊 ，agape 的爱是所谓神圣的爱啊，然后第三次耶稣问说：“你爱我吗？”那个爱在希腊文是 philo 啊 ，philo 的话，希腊文是代表弟兄的爱。那彼得三次的回答啊，彼得 都是用希腊文，就说约翰记下来是都用希腊文 philo 啊 philo。那有人在这上面，有人在这上面就说希腊文前面两次是耶稣问的是 agape 的爱，那彼得回答都是说 philo 的爱，神圣的爱。彼得回答用弟兄的爱来回答。那有人说是第三次耶稣就不再用 agape 的那个爱了，就用弟兄的爱来问。那彼得回答还是用那个 philo 啊，用那个弟兄的爱来回答。那当然就说有人在这上面是做一些讲解哈。不过是这样啦，就是说是这样的，说我相信就是彼得跟耶稣的对话，他们不是用希腊文在对话啊，他们用的对话是亚兰文，是当时他们犹太人的口语啊。犹太人的口语的话，这个爱的话并没有那样的不同的两个字啊，这亚兰文里面没有这样不同的两个字，就说在爱的画面没有区别。那这个这一方面是那样了哈，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彼得是觉得，有人说是觉得彼得是不能够用阿卡比的爱来爱耶稣，但是如果真的是彼得不同意那个阿卡比的爱，他为什么回答说是的啊？他回答是说是的。所以这个是就说我是觉得，就说这里当然希腊文是有不同，但是我不觉得就在上面就说可以再多去做一些解释之类的。我想这个就是耶稣三次的问彼得真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爱主耶稣，彼得就回答是。那耶稣要问三次的原因，也因为彼得在前面他三次不认主啊。然后说这个耶稣给的使命里面就是说第一次说喂养啊，喂养的话就是给食料，带羊到草场去吃草，给食料。那第二个就耶稣说你牧养啊，牧养我的羊，牧养那个是说你要做牧羊人啊。第三耶稣再回来你喂养我的羊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做牧羊人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喂养啊，喂养。所以我想是这也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主耶稣是要彼得爱他的原因的话，就要做牧羊人啊，就要牧养神的羊群，就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喂养啊，就是要喂养神的话语啊，喂养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三次的要彼得做那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啊呀，彼得就呀。彼得就开始就做那样的牧羊的人哈，就牧羊教会。那我们说这三个使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没有不同的，就是做牧羊人的话最主要也是要喂养啊，做喂养的话就是做牧羊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那样哈，做牧师最主要的是要喂养神的话语啊呀，这个要喂养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给彼得的三个使命。16节、17节这讲第二次的问题，第三次的问题。第三次问的时候，我们说彼得很忧愁啊，彼得很忧愁。所以就是说啊，忧愁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他答了两次了哈，耶稣还问他第三次啊， 就说这个所以彼得这次回答也是第三次回答，彼得也特别嘛。我刚刚提过了，彼得说是你是无所不知的，你都知道我的内心了啊。所以他一方面承认耶稣是神，一方面就说跟耶稣讲了，你看清楚我的内心嘛，我是爱你的哈，爱你超过一切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彼得在第三次的时候他这样的回答。所以这个是在众人的面前耶稣恢复了彼得的地位，耶稣恢复了彼得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爱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啊，唯一可以服侍主的条件啊。我们如果不爱主耶稣超过一切的话啊，我想这个是主耶稣最主要看我们是不是爱主超过一切。爱主超过一切的话，这是主要我们服侍的服侍真的服侍的时候要是那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服侍主的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爱主超过一切。别的条件也许有帮助，但是呢，爱主这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呀，我想也是哈，这个是，我想做牧师啊，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动机啊，做牧师，但是最主要动机是要爱神啊，爱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超过一切的话，这是最主要的动机。十八节十九节，耶稣就说是恢复彼得之后啊，然后给彼得那样的使命，你要做牧羊人。那现在耶稣就稍微讲一下彼得将来会碰上什么事情。这个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而这里十九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跟从我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约翰在写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事情发生过了至少是五十多年，所以他也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啊，他也知道彼得怎么死的。所以在这里约翰回头写的时候，他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话就是要预言彼得要怎么死啊。就年少的时候彼得他是可以束上自己的带子，他可以随意往来，他有他的自由权，他是很自由的人，他随意往来。但他死的时候的话，他是两手两脚被钉了十字架了啊，被抓起来被绑了哈，钉了十字架，不愿意的地方就是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那个我们说教会的传统是说，彼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正的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呢，要求反的钉他十字架。啊，反的钉他十字架，这是教会的传统这样说。
就是这个反钉十字架，这个记载在记载到底十字架，这个记载在什么地方记载？
就是说这个是教会的传统的话，但圣经里面没有。但是就是说要去那个教会的早期的一些传道人啊，我们说教会早期的一些教父，他们都有写一些就是他们了解的教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就是说在那些里面记载了，那个是教会的传统啊，传统就是说传统的话就是说 我只说传统哈、啊，传统不像圣经，啊，传统不像圣经，啊，传统的话就是我们当然相信圣经了、啊，相信圣经，但是传统的话，我们只说它是传统，啊，只说它是传统。那很多历史的事情的话，真的说呀，真的说我们。真的说历史的事情的话，很多很多，你说是证据多充分，我们呀，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的证据是有限啊，只是那些传统那些教父们有写下来，啊，至于说哪个教父写的哈，这个是必须去啊，必须去做点研究啊，做点研究啊，是一定有个教父写下来。那个呀，这个是我相信一般都就是那样吧，因为我们每次讲到彼得的时候，就说教会的传统就是说他是被钉钉十字架的呀，然后说保罗死的话是被砍头的，这也是教会的传统啊，这个一定有些教父那样说过的哈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在圣经里面的啊啊。
就是可以提问题，
可以提问题，可以提问题，可以提问题。
我就是我对彼得这个人一直有点不大理解，因为前面三次不认主，
对，
现在呢，耶稣又三次问他，你是不
是
爱我？
是，
他说我爱你。
是，
我觉得这里面这个人物，这个人的这个有点矛盾。我想如果他是非常爱主的话，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们说人忠心不忠心，就是在这个时刻要表现出来他是忠心的，
是，
可是他是退缩了，他不承认。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心里想，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又有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但是后来耶稣还是相信他是爱他的，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总是觉得有点矛盾。那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还是有他软弱的地方，是吧？他在某个时期他会表，但是我们以前总是说，哎呦，这个人这关键时刻考验出来了，他根本不忠于我。那比如说这样，对，以前我们常常这样的感觉。那一看这个人根本三次不认主，这个人还会忠心吗？
嗯。
哎，但是耶稣还是。很使用它，对不对？
是。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属灵意义。
这里面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他整个观念就整个人整个想法都完全改变了，是不是？耶稣没有复活之前，呀，他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啊，他怎么会相信说耶稣会复活呢？
你说彼得是吧？
彼得啊。彼得啊，像一般人一样啊，呀，就是说，因为他真的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才真的改变过来，而改变过来，他也是真的，也是真心的改变了。耶稣无所不知的，耶稣知道他的心了。当然他以前的话，真的就是。谁会想到人会复活的？这耶稣跟他们讲是讲过，谁会相信？现在就是在耶稣真的复活站在他们面前之后，他才哇，人都是这样的、啊，人必须要亲眼看到啊。多马也是那样的，多马不信呢、啊，亲眼看到耶稣以后，他就说摸也不需要摸了。手也不需要探进去了，我相信这是人嘛，啊，人是那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说，人类历史里面哪一个人真的像耶稣那样复活呢？耶稣那样讲的话，你真的没看过，你怎么会相信呢？你没有相信的时候，在迫害之下的话，就会跌倒啊。那我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话是因为早期教会有那么多的证据了，是不是？ 早期教会的他们教会能够存在的话，也是因为那些相信耶稣人，他们这就不怕死了，没有再像彼得这样起先半信半疑的时候，他们陷到这样的否认主的情况。后来早期教会的话，很多人就因为有前面的耶稣复活的事情，有前面的那些使徒们真的是，后来他们就不怕死了，为耶稣死了，就说有那样的，就说见证人在前面，后面的那些人的话就是真的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就没有像彼得那样跌倒过啊，他们就真的爱主胜过一切，他们为主就死了。呀，不要就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人是会有软弱地方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我们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见证人的啦，我们可以不经过那样的地步了。那即使我们华人里面大家很尊重的一位牧师嘛，王明道嘛，哈，王明道，他也是说他像彼得，呀。他是说他没有像犹大，感谢神他没有像犹大，他像彼得。所以我想就说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呀，我想是了解那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站在彼得的立场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其他所有的门徒都四分五散了嘛，是不是？彼得跟约翰还愿意跟着耶稣到大祭司的府上去，所以他还是对耶稣有特别的爱啊。是，好，我们继续来把它看完。所以这时候啊，耶稣说彼得将来会怎样的死哈。然后再来呢，这个我们说彼得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看到约翰在后面，就说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啊。约翰记载的时候也是，那是主所爱的门徒，约翰都说他自己，但不把名字说出来。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要如何？彼得说，耶稣你知道我将来是会被人家把我绑起来到我不希望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彼得知道自己将来会那样，他看到约翰在跟着，就问耶稣说，约翰呢？约翰将来会怎么样？那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主要告诉彼得说，约翰将来如何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他该问的啊。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你都要来跟随我啊，你都要来跟随我。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对神都是我们个人对神的责任，对主耶稣的责任。我们不要看别人说别人不做一些事情我就不做啊，那别人不那样的服侍神，我就不那样的服侍神啊。我想我们跟主的关系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哈，主耶稣给我们怎么样的负担，我们就怎么样的去做。每个人有每个人在主面前的责任。所以就说这里二十三节就说这个话就传在弟兄当中，说那门徒不会死，要只等到主再来。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啊，这个约翰在这里解释说，耶稣没有说约翰不会死的哈。虽然说当时有那里谣传，然后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件事的就是这门徒。所以这约翰福音这个是约翰写的，使徒约翰写的。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我们的话，我相信这是后来这约翰的门徒们就加上这一句了。啊，约翰的门徒们知道约翰写了这整个约翰福音书，然后约翰的门徒们也知道这约翰写的见证是真的啊。 好，我们来翻一下，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想看看一下马太福音28:16-20，回去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8:16-20，我们一起来读哈。啊，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啊，耶稣有跟他们约定地方哈、啊，在复活之后，这个是就是说他们到加利利去了，到耶稣预定的山上，他们是包括这11个门徒跟其他别人，大家看到耶稣就敬拜他啊，敬拜他也表示就是说大家知道耶稣是神了 啊对犹太人说来的话，不能敬拜任何人啊，只有神可以接受敬拜，所以知道他是神。那下来就是然后还有人疑惑，所以在这里面人一定很多的啊，还有人疑惑。我想这也许是保罗所说的，就说有一次500人亲眼见到耶稣啊，这哥林多前书15:6有说的。18节啊，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这是耶稣，我们常常说耶稣给大使命，这就耶稣给的大使命。耶稣给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耶稣说他是等于说是无所不能的，啊，跟在所有事上掌权的。然后耶稣就说，所以，啊，因为我有那样的权柄，啊，我有那样的能力，所以你们要去，我说。后面这个19节20节哈，整个从希腊文看起来的话，动词只有一个。我们说读过英文的话，这动词最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然后呢，动词的话有别的是所谓分词吧 ，participle， 我们中文说是分词来形容那动词。所以这19节20节动词的话，就是说。使人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 这是动词。然后的话，这结构上面有三个分词，就是来形容这怎么样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呢？第一的话就是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第二的话就是要给他们施洗，传福音结果相信的话，你们要给他施洗。第三的话就是要教训他们。所以我们怎么使人做门徒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啊，我们要替人施洗之后的话，我们要教训他们啊。所以这个在教会的教导是非常重要啊，不教导的话人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就说就也是耶稣说的，做牧羊人的话就是要喂养啊，做牧师的话就是要好好教导，教导的话才可以使人做门徒。所以耶稣的大使命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要一直的去完成他，直到耶稣再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直到他再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啊。是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24章啊，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44节-53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53节，我们大家同声的来念，从44节开始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啊。所以耶稣最后，我们说这是升，这讲到耶稣升天，最后在耶路撒冷的，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耶路撒冷他们常聚会的那楼房啊，耶路撒冷楼房里面教导门徒们啊。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就像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做的一样啊，跟他们说这摩西的律法是旧约的第一部分，先知书旧约第二部分，诗篇是旧约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这三个部分很多很多都有指着耶稣啊说预言的，都必应验啊，都必应验。那我们说耶稣在这时候可以开他们的心窍啊，开他们心窍。耶稣把圣经里面关于他的信息做了总结，所以他的福音他的工作就这样的传开来了啊，就这样的传开来了。这个耶稣在这里说啊，就说这些耶稣的一生都是应验旧约的事情，然后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啊。这个是这耶稣的预言，也是我们教会历史上哈，就是说那些属耶稣的人继续不断做的事情。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都要做见证的啊，都要做见证，我们都是见证人。然后耶稣在这里说，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就我们身上都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会给我们能力啊，我们有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啊，见证。那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就讲到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升天是在伯大尼，伯大尼是在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啊，在那边就啊举手给他们祝福，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啊，耶稣就被在他们面前被带到天上去，他们拜他，大大的欢喜。啊，大大欢喜。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看一下短短的两个地方，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章我们说我们要看的是三十节跟三十一节啊，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节三十一节这里啊，等于其实。前面有时候我们可以说约翰写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他觉得要写完了哈，写完了。所以三十节有约翰这样说哈，耶稣在门一起来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说整个约翰福音书的目的啊。约翰福音书在这里是说啊，约翰他是说很多我没有记载在下来的啊，真的以前我想以前不像我们今天啊，以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一定这个啊，这个啊，就说那个就说牛羊皮哈，或者是这个就说芦苇做的那些纸也是要卷起来的哈，那个书卷做好了在那边，他们要写的时候 都要好好的思想，就是说要写什么东西，然后再写下来哈。所以当年的话，这个书卷是有限度的，所以不能，也不能说想要写的都可以写下来。所以在这里约翰是说，很多事情都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他而且强调说，耶稣所做的是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见证啊，都有很多的见证。然后三十一节说，记载记这些事要你们信。然后约翰是说，这些被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个是要读的人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信了之后，因信称义嘛，因信称义，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是就说约翰学约翰福音，就说真的是就是要传福音，要人家来相信耶稣基督，要对耶稣基督相信，就他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他这个就说，而且就是说这里有这样的意思啊，就说这相信的话，相信不是迷迷糊糊的相信，相信是有内容的。他这里说信耶稣是基督，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被高的，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确定的内容啊，不是迷迷糊糊的啊，相信。不是说好像说是我们中国人信那么多神，就是你把耶稣信当作一个神就是了。这个一定要信耶稣，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啊？怎么样的位格？而且要相信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信是有一定的内容。约翰在这里说，一个人相信要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一个人要相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了，要那样的话，要那样的相信，才会有神给的生命，生命是在基督的名字里面，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是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来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样就是因信称义，这样就有生命。然后呢，我们说结尾的地方是二十一章，翻过来，我们说这时候本来是约翰大概是准备要停在那里了，但是呢，我想书卷还有地方啊，还有地方的话，我想这是二十一章啊，才把就是说。神也给那样的感动，他就再把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跟彼得说的那些话记在了二十一章啊。这二十一章的结尾呢，结尾我们说是二十四节，就说是那我们刚刚读过的哈，为这些事做见证，记载这些事的就是使徒约翰。那我们是指约翰的一些门徒们说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二十五节是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的，若是一一的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啊。这个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并没有记载下来，所以这四本福音书记载的也是有限啊，并很多很多没有记载下来啊。我们有人算过哈、啊，我们有人算过说耶稣出来传道是三年的时间，但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你真的去啊，这一天一天的这样去算的话，啊，加起来的话也不过是真的一天算一天的话，加起来不过是两个多月吧，啊，所以三年里面只有部分的才记载在啊福音书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啊，这里告诉我们是说真的是使徒约翰写的这个啊，这个约翰福音。然后啊，再说完耶稣给的使命啊，给的使命，这个是啊，这是啊 就是说这里补充这二十一章的话，主要是说耶稣给的彼得的使命啊，也给约翰啊，也给他们那样的使命去啊，去牧养啊，牧养主的羊。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是这一段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最长的叙述，我们说二十一章算是最长的叙述。在这个时候门徒们不晓得他们该做什么啊，该做什么，他们就去打鱼啊。这样打鱼的话，就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然后要到五旬节之后，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啊，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啊，他们任务就是要建立教会啊，他们要做牧羊人，要喂养神的羊群。好，今天到这里啊，我们把耶稣的一生哈，我们从四本福音书这样的一起来看啊，看完了。那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今天是118讲啊，第118讲。那我想这样的来学习主耶稣一生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哈、啊，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来讲，对我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哈。对主耶稣认识可以认识更加清楚，啊，对主耶稣的，我想对主耶稣的对主耶稣的信仰啊，我们也可以更加坚固。我是希望就说大家这样查考。对大家的信仰也是有坚固啊，有帮助，因为就像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就说这些事情我们记下来，我们来解说，来了解，叫我们知道啊，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让我们信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得到生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同样的感受，知道我们的这永生是确定的，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日子是短暂的啊，我们不需要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太多的担心啊，太多的忧愁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的是已经是确定下来的。啊，我们永远的已经是那么确定，我们今生我们就尽我们力量啊，过一天，每天靠神的恩典，每天靠神的能力，那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世上过这短暂的生活啊，帮助教会，帮助人啊，我们彼此帮助。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查考这主耶稣的生平，今天是118次的查考，我们把四本福音书都一起的看完了。感谢主，在我们看这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的位格，他真的是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看到他的工作，他就像他所说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叫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因信称义，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将来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就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短暂的日子，我们为主而活，我们在一切事情上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如何的去爱主，我们如何的去服侍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下面我们一起用餐，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大家有好的团契，有好的交通，大家彼此关怀啊，彼此勉励。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